欢迎收听由苏鹏解读的《中国历史未解之谜》，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我国最早的女间谍莫喜。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国历史上最早有记载的女间谍莫喜的故事。她是商灭夏的一等功臣。公元前1650年，夏王桀即位之后，残暴苛刻，索取无度，妄图威加四海，荡平九州。他故意对各诸侯国横征暴敛，引起了诸侯国的公愤，而后借故发难起兵，征讨四方小国。很不幸，物产丰富的有失部落成为夏桀的第一个征伐目标。实力弱小且民性善良的有失部落被卷入了战争，而部落的男子空有一腔热血，哪里是久经沙场的夏王朝军队的对手呢？所以他们是一败再败，亡国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而莫喜是有失部落的高贵公主，她花容月貌，身材婀娜，肤润如玉。她是一个心灵纯净的女子，如雪山莲花般不染尘埃。她见到兵戈相交，不由得悲痛不已。她不愿看到苍老的父王引颈受辱，更不忍看到部落被灭族除根。为了换回父母兄长的性命，她主动要求带着纳贡去祈求夏王桀罢兵休战。夏王桀看到莫喜之后如获至宝，马上带莫喜回到王宫，从此再不言征战之事。夏王桀本来已经有佳丽成千，但自从有了莫喜之后，便独宠他一人，昼夜是颠鸾倒凤，夜夜笙歌。莫喜本是尊贵的公主，不足遭骗，被迫承欢，心头对夏桀是多有怨恨，于是他终日紧锁眉头，言语寥落。夏桀见此情景，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的要哄这位绝世美人开心。而莫喜虽然不喜欢夏桀的无脑残暴，却更害怕他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使自己的部族继续生灵涂炭。他看到夏桀如此宠溺自己，荒废国事，他心中暗喜。于是他眉眼含情，引诱夏桀过上了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夏王桀沉迷裘马声色，不理朝政，他的昏庸荒唐引起了群臣的不满，大臣们纷纷上书，但是夏桀毫不理会，而且还杀了上书的大臣。从此朝堂之上无人敢再啰嗦。荒淫和暴政也令夏桀在百姓心中渐渐地失德失心，心怀报复的商国领袖商汤也开始蓄势待发，夏王朝的形势岌岌可危。商国派出了一个叫伊尹的人来夏朝做间谍，企图利用接近夏桀的机会骗取他的信任。聪明的莫喜在暗中了解到了伊尹的真正目的之后，便决定与他联手对付夏桀。莫喜开出的条件就是夏桀失势之后自己可以回到家乡。他们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伊尹主要负责打探夏朝政局和军队的部署情况，而莫喜则配合商国进行暗中的破坏挑拨，离间夏桀的君臣关系，并且向伊尹透露秘密信息。几年之后，商国的实力日渐强大，夏桀在王朝之内早已是众叛亲离了，灭夏的时机渐渐成熟。看准时机之后，莫喜失计，让伊尹对其他诸侯国散布谣言，说夏桀在梦中看到东方升起一颗太阳，缓缓逼近西方原本就存在的太阳。两个太阳在一番争斗之后，西方的太阳战败落下，东方的太阳获得了最后胜利。这个梦看似是荒诞不经，实则寓意明显。那两个太阳就分别代表着夏和商。由于当时夏王朝的位置在商国的西面，所以东方的那个太阳自然就代表商国，而败落的西方太阳就指夏王朝。当时的古人本就十分迷信，对这些谣言是深信不疑的， 相信夏朝注定是要被商国打败的。随着谣言的广泛传播，几乎所有人都渐渐地靠向商朝。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商国率兵对夏朝发动了大举进攻，没过多久就将昌盛一时的夏朝消灭，取得了讨伐夏桀的全面胜利。大败的夏桀被流放边境，身败名裂，而在灭夏过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墨喜却遭到了商王汤的背信弃义，不仅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与夏桀一起被流放到了边境，他终生都没能再次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最终墨喜是郁郁寡欢而亡，令人扼腕啊。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商朝的领袖商汤担心这位美若天仙又聪明过人的女间谍会将自己一同迷惑，而不敢将她留在身边吧。